诸葛亮让刘备招募民军，为了扩大兵员。
你要想成霸业，光是眼前这些人怎么能行呢？再说曹操总是虎视着荆襄一带，说不定哪天他就来取新野，我们不能不小心。等把人招来之后啊，我带领的这些人操演阵法，就是大练兵吧。玄德就等孔明先生这句话了。你看他整天坐在那儿编帽子啊，外表看着挺平静，实际玄德那心里头是比谁都急呀。他是没有办法才坐在那儿编帽子，如今先生给他出了主意了，他非常高兴啊，立刻就把告示贴出去。两天的功夫招来了好几千，一听说皇叔刘备招兵，是家家争先恐后往这盒送的好子弟呀、啊，由孔明先生带领着整天操练。孔明先生练兵有法，他是五人为伍，十人为总啊，那可以说是步骑相继，随鼓进退，左右回旋，寸步不乱，排兵布阵井井有条。新野这一练兵，许都就知道了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刘备又练上兵了？自从曹仁丢了樊城之后，曹操就有取新野之心，他就想把刘备给灭了，因为刘备是他的心头患。怎么会拖了这么一段时间呢？因为现在曹操没腾出功夫来，他干什么呢？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，曹操把三公给废了，就是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做当朝宰相。其实他早就是宰相了，现在他把三公的权全都揽过来了。这个宰相是过去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首长的专称，宰呢就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，相是辅佐，二字合一叫宰相，也就是有百官之长的这么个含义。在西汉末年呢，废了这个丞相，立了三公。皇帝为什么把丞相给废了？因为这丞相权太重，皇上有点害怕，他怕他篡位，所以才设置了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。司马呢掌兵权，司徒掌管民事，司空掌公啊。现在曹操把这都给罢了，这些人的权力都归了他一人了，他这就安稳了。曹操打算全安排好了之后，他就准备南征了，是征刘表、灭孙权、除刘备。还没等他兴兵呢，曹操听说怎么刘玄德在新野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，在新野啊是大招民军操演人马啊。曹操愣住了，刘备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来呀？呵，近来这刘玄德行啊，前不久请出来了徐庶、徐元直，得了我的樊城，现在徐庶到我这儿来了，他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诸葛亮来？此位是何许人也？曹操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请来了，跟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，你们谁认得这诸葛亮？就像开始啊研究善福似的那么研究。这一问又把大家给问住了，他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诸葛亮是谁来，因为都没见过，不认识，不知道，没名啊，这人诸葛亮，姓朱叫葛亮，大概是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也许是号吧。哎呦，哪儿这么一位啊？这人有多大年纪啊？ 据说年纪不大，还不到30呢。那是个小孩子，这刘备怎么了？最近大概横是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挖的筐里头就是菜，请了这么一小孩啊当军师，也说不定。大家是议论纷纷。这时候就有些人呢、看着在座的徐庶，徐庶坐那儿也不言语。徐庶虽然是没说话，他这心里头可就别提多高兴。自从在新野与玄德分手之后，他来到许都，母亲也死了，自己守孝完毕，住到许昌这儿，他不是跟皇叔刘备说过吗？我是终生不给曹操设一谋，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。徐庶是怎么说的？怎么办？曹操不管请他研究什么事儿，总是付之一笑啊。丞相，我不知道。曹操也就明白了，哦，你不给我出主意啊？不给我出主意，我不让你走，我养着你，还给他很高的俸禄。徐庶啊，吃饱了就在这儿待着。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新野的刘备。那么我给皇叔推荐的诸葛亮，皇叔去没去请啊？这位诸葛先生出没出山呢？我怕这事不落实啊，我在来许昌的时候还绕道去了一趟隆中，跟诸葛先生说了说，他当时很不高兴，他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一翻脸一生气，他真不出山，这不就把皇叔给坑了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今儿个曹操这一请文臣武将，他在做，他这么一听诸葛亮这仨字，嚯，这心里就甭提多喝令了。徐庶这高兴，他暗暗替皇叔刘备庆幸，原来诸葛先生已经出山了，出山辅佐玄德，嘿嘿，我家皇叔刘备霸业将成啊。想到这儿，徐庶不由自主的面带笑容，手点胡须，看了曹操一眼。他心里话：曹丞相，我家皇叔刘备非昔日可比啦。曹操觉得奇怪，这些天来徐庶今儿个才对我有点笑模样，而且还直看我，大概他知道。我直接问问得了。元直，丞相，我来问你，这个诸葛亮你认识吗？我认识。哦，当时在座的没有一个言语的，唰啦一下，这目光都集中到徐庶的身上了。哎，徐庶认识，说不定还许是徐元直的朋友呢。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，这都没准儿。听听。徐庶一想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我呀吓唬吓唬你们吧，也不完全是吓唬，这里边有真的。丞相，这位诸葛亮先生我们见过多次，还是我一个很不错的朋友。哦，这个人家住哪里？久居隆中啊。此人的本领如何呀？哎呀，丞相，您叫我怎么说呢？这么着吧，元直，就比你得了，你们两个来说，谁的能为大呀？比我？啊，哎呀呀，丞相，我怎么敢比人家？我徐元直不过是萤火之光，而那诸葛亮乃是天空的明月。徐庶的话刚说到这儿，这大厅里是一片交头接耳的嘁嘁叉叉的声音。我说这也太厉害了，这简直都悬了，差这么多吗？难道说这位是当代的神仙？听着听着，曹操摆了摆手，列公不要喧哗，听元直说下去。元直，你说。丞相，我并不是夸大其词， 诸葛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扭转乾坤之志，有神鬼莫测之计，天地包藏之妙，此人精通韬略。黄石之三料，子牙六韬，孙子兵法无一不精，无一不晓啊。黄石公就是张良他的老师，上料天文，下料地理，中料人和。姜子牙之六韬战术，龙韬战、虎韬战、文韬战、武韬战、犬韬战、豹韬战。孙武子的十三篇，人家是熟读啊，此人是用兵如神啊。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，伏龙凤雏，二得其一，可安天下。伏龙者便是这位诸葛亮先生，凤雏就是那位庞统庞士元的。可是真没想到，今天这位诸葛亮居然出山辅佐了刘备。哎呀呀，我看这位刘玄德他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。如果此人真的得了诸葛亮，那就好比如鱼得水，是猛虎添翼，刘皇叔霸业将成啊。其中有些人都把鼻子要气歪，心说徐庶你坐这吹什么呢，你这是替刘备吹，吓唬我们呀，是怎么着？曹操可真信了，他都听呆了，念着胡须，瞅着徐庶，心里他是不住的赞叹。哎呀呀，这么大的一位能人，怎么会让刘备给请去了呢？他是从哪儿访到的呀？又是谁向他推荐的呢？推荐这位就在这跟前坐着呢，就是徐庶啊。曹操仔细端详徐庶这个神态，他心里头打了个转，心说徐元直，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？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？大概你说这话里边有点是真的，多一半许是恐吓我们吧。难道这么年轻的个诸葛亮，他会真有这么大的本领？正在此时，有一员大将啪一拍桌子，愤然而起：“元直此言谬矣，你说的不对。”大家一看，嚯，夏侯惇火了，何必这样长刘备之威风，灭我们的锐气？刘备只不过是个忘恩无义的小人，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？这个诸葛亮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是隆中的一个农夫，也就是个山野村夫吧，他能有什么本领啊？俺夏侯惇不才，愿在丞相跟前请令，带一哨人马踏平新野，生擒刘备，活捉孔明，来见丞相。旁边的荀彧说了话：“夏侯将军不可轻敌呀，元直说的话很有来头，我们不可不想，遇事要三思而行。”哎，荀先生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家丞相自从举兵征伐以来，所向披靡，屏障丞相虎威，取这新野弹丸之地也费不了吹灰之力，今日若不踏平新野，生擒刘备与诸葛，俺夏侯惇愿将项上人头献于丞相。曹操精神一振：“袁让，你可应该知道君无戏言，俺愿立军令状，笔墨伺候。”把笔墨拿过来，夏侯惇提起笔来，把军令状立了：“如果我取不了新野，我就把脑袋给你。”当时曹操派夏侯惇为主帅，于禁、李典为先锋，夏侯兰为副将，韩浩守中军，统兵十万，兵伐新野。袁让，但愿得此去，旗开得胜，早报捷音，是以慰吾心呢。 这是我最大的宽慰，你只要把新野拿过来，樊城也就唾手而得了。
我老丞相挂怀，到一声炮响，
夏侯惇发兵了。许昌这一动兵啊，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，他是策马扬鞭，飞报玄德呀。这马就是没长翅膀，要长翅膀就飞起来。
探马跑到新野城附近的时候，那连探报带马皮浑身上下全是汗，马从教军场穿过，正好走到教军场东门这会儿，碰上俩人，关羽和张飞，二位将军刚刚练完了武，正在这儿遛马呢。张飞一看，哎，二哥有事了，且慢。三将军这么一抬手，探报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他一勒这缰绳，这马打了好几个转圈，也就是张飞得了，要换别人呢，这探马夹一边就过去了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哪有探报半路上跟人聊天的呀？但是他知道三将军脾气急呀，出什么事了？探报简简单单说了几句，说夏侯惇已经奉令由许都统兵十万奔新野杀来了，说完了就进了城了。可把三将军气坏了，他指着许都大骂：好你曹操，你好的胆子呀，别看你得了四州，灭了袁绍，又得了几十万人马，好像不可一世，你家三将军酒后你多时了。什么夏侯惇领十来万人啊，他领百万又当如何呀？来一个我杀他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，一直杀进许都，打死曹贼，一平天下之恨，可恼啊可恼啊。伸手他把那丈八蛇矛都抓过来，班安就要认凳，看这样子他单人独骑就要迎上去了。张飞转念一想啊，哈哈，他乐了。关羽在旁边一看，你怎么了啊？听探报说几句发那么大脾气，怎么又笑了？ 嗨，二哥，我着这急干嘛呀？咱新野有能人呐，不是就来个夏侯惇吗？曹操来了又当如何呢？
关羽一听，哪位能人？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来个诸葛亮吗？这回呀，咱们瞧他的了。话还没说完呢，跑来了两个军校：二位将军，主公有请。
哎呦，哥哥知道了，快去看看去吧。
生气是生气，不单张飞生大哥的气，关羽也生气呀。进来呀，简直大哥把这位诸葛亮恭敬的那都快成了活神仙了。只要哥俩一问，准是那句话：嗨，二位贤弟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哥哥得了诸葛先生是如鱼得水呀。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。要换两是旁人呢，哥俩一生气不给面见了，现在无论如何得去看看。进的门来一看，玄德背着手正在屋里那儿走柳呢，看来好像是那儿散步呢，其实急坏了。哎呀，二位贤弟，你们来了，快请坐。哥哥，换我等兄弟哪旁使用？贤弟呀，曹操派夏侯惇领十万人马往我新野杀来了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
关羽、张飞互相看了看，张飞呀，做了个鬼脸儿。
大哥，那又有什么担惊的呢？尤其是您更不应该怕，他别说来十万、五十万，也不足一论。
贤弟，此话怎么讲？您不是有水吗？
啊？张飞没头没脑，这句话把玄德给说糊涂了。我有什么水呀？您不是
如鱼得水吗？
玄德这气好啊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
三弟智赖孔明，永虚二弟，要讲究智谋啊，咱得求人家孔明先生，要勇敢杀敌还得靠你们俩呀。
张飞也乐了，哥哥您不必担忧，不就是夏侯惇吗？他不来则已，他来到新野城前，小弟与他大战300回合，将此则杀退，不是就完了吗？
哎呦呦，谈何容易哟！你们赶快做个准备吧，我现在就去请孔明先生。
说完了，玄德来找孔明先生来，先生正这儿喝茶呢。孔明还不知道呢，早就知道了，知道那么稳当，哎，能人就在这儿呢。用为俩子醋蹦起来了，那哪是诸葛亮啊？
主公，您不必担忧，我早已经想好了退敌之策。不过，
说到这儿，孔明微微一笑，
主公啊，您得把剑印授予孔明啊。
剑印啊，你得把权给我呀，我没有剑印如何指挥？不用说指挥旁人，就是您这关张两个兄弟，这二位将军我都调动不灵。
玄德一听，哎，言之有理呀，先生我一时的疏忽，赶快请先生拜印。
应该是金台拜帅，现在新野县地方也小，也没地方找这么做金台去，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。拜过剑印之后，先生吩咐擂鼓三通，巨将听令。
遵命。咚咚咚，
随着这巨将鼓、巨将钟的声音，文武众将纷纷站堂。关羽和张飞正在屋里那儿坐着说话呢，一听钟鼓齐鸣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跑进一个小校来，回禀二位将军，孔明先生在大堂拜过了剑印，现在呀，正巨将听令呢。
哦。
张飞一听，嚯，哦，他真正是军师了，这回要传传令。
二哥，走，咱们去听听，看他有个什么令。
关羽和张飞就来了，往厅堂口下这儿一站，举目一看呢，哎呦，三将军张飞心里头咯噔一下子。
怎么了？他觉得军师今天的气度与往日不同，
可还是那位诸葛先生啊，还那么大岁数啊，忽然间今儿个他往那大堂正局中这么一坐呀，就好像长了10岁，
好不威严。身后边是中军官、传令官、统印官，
两边有200名飞龙军、飞虎军、飞镖军、飞豹军，堂下站着捆绑手、刽子手、刀斧手，文东武西在两厢侍立。再看大哥玄德呀，只是在军事的那桌案旁边拉了一个横座。
哎呀呀，好大的气魄呀！
关羽、张飞刚站在这儿，军师传令了。
关羽听令，来，
赐你令箭一支。今有夏侯惇领10万人马兵发我新野，曹兵必由博望坡前经过。在博望坡左侧有一山，名为玉山。你云长领1500精兵埋伏在玉山脚下，曹兵到时不要出击，待南山火光起处，让过曹兵之头，掐断曹兵之尾，火烧起子重粮草，不得有误。
得令。
云长把令拿走了。 张飞听令。三将军没言语，军士连叫了两声，叫第三声可就出事了。因为这军法规定，一某不到即大过一次，二某不到重责四十，三某不到就得砍脑袋。挨着张飞站着的简雍嘣给张飞来了一拳，那意思你说话呀，这什么地方这是。当军士叫到第三声的时候，张飞不由自主的大喊，他也出来了。孔明这气，命你领1500人马埋伏在博望坡的右侧。博望坡右边有一座树林，名为安林呢，也要等到南山火起，火起为号，出兵迎敌，主要带领人马杀奔博望城，曹兵屯粮处，以火焚之，就是烧他的粮仓啊。知道了。你说这张飞多气人，他不说得令，气得孔明嘡啦把令箭扔下去了。张飞气得我一脚把他踹折了，他举目一看，大哥正瞪他呢，吓得没敢言语，把令箭拾起来，气哼哼的站在堂口下。军师又拿起一支令来，刘封关平听令，在在，你们带领500精兵多备干柴，带好龙黄焰，就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。曹兵到时等定更时分，金风乍起，看南山火光，你们是立即纵火，不得有误。他令他令。两员将刚把令箭接过去，有人禀报赵云听令。感情军士啊，已经派人由樊城把赵云请回来了。赵云来到帅案前，参见军师。子龙，我有令箭一支，你带领500民军迎敌夏侯惇，只许败不许胜。
得。赵云这手伸出去又撤回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
子龙自出世以来光打胜仗了，没打过败仗，败仗什么滋味不知道啊。
怎么许败不许胜，这叫什么打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
孔明冲他微然一笑，子龙接令。遵令。赵云把令箭接过去了，军师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玄德，主公听令，在，请您领1000人马接应子龙，也要先败后胜，就是说开始一打你往下败，等南山的火光一起你再往回杀。然后军师又派简雍领500人马打扫战场，把所得的东西一律造册登记，派孙乾先生在新野城中准备喜庆宴会，并且要准备一份功劳簿，按功行赏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诸葛亮初出茅庐，火烧博望。